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2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学者披露，推迟已久的中共三中全会有望在6月份召开；经济下滑之际，中国国有银行员工的年薪不降反升；江西一所大学斥资过亿元修建留学生宿舍，中外有别遭舆论抨击；中国外交部促请墨西哥调查所谓走线民众意外死亡事件；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出访中国大陆，马英九与习近平的二次会晤会于下周登场。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会见美国商界领袖时表示，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上述言论加深了外界对迟迟未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或可能已经排上议事日程的猜测。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上周受邀赴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鲍道格向本台记者表示，据他在论坛期间与中方官员私下对话了解，
我得知他们计划6月召开三中全会，这场会议已拖延数月未举办。
鲍道格强调，由于这并非官方正式的消息，具体日期还有可能改变，但他透露，
他们希望从现在到6月间能有更多关于该如何解决中国当前部分挑战的细节。
鲍道格是美国前外交官员，曾被派驻美国驻中国与新加坡大使馆，并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他过去也曾在美国国安会、国务院及中情局等单位任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以书面方式告诉本台，相关消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与上周开幕的南海博鳌亚洲论坛上都有私下提及，但尚未获得官方证实。依据北京当局的常态做法，每次中共党代会后将进行7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每次全会均有不同任务。其中每届三中全会多选在党代会隔年的9月至12月举行，内容多会聚焦于经济和改革开放等政策走向。中共20大在2022年10月召开，20届三中全会理应在2023年9月至12月举行，但当局至今迟迟没有公布具体召开的日期。由于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曾在第11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结束计划经济，开启改革开放，这让每届中共三中全会的路线性政策内容格外受到外界关注。习近平3月27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商界领袖与学界人士时曾表示，中国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有分析认为，本届三中全会可能会酝酿更大幅的发展经济方案。以上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李雅谦华盛顿报道。
中国银行年报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6家央企员工总数达到了180余万人，2023年人均平均薪酬32至43万余元。除了建设银行降薪4.6%以外，其余都是在加薪。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财经媒体中新经纬根据3月28日晚间6大行年报披露的统计口径统计，2023年6大行人均薪酬均超过30万元，其中5家银行均较2022年上涨。2023年中国6大银行中，交通银行的人均薪酬在6大行中继续排在首位，达到43.55万元，中国银行以35.78万元人均薪酬排在第二位。建设银行人均薪酬34.32万元排第三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以及邮储银行人均年薪分别为34.24、34.11和32.98万元。其中建设银行人均薪酬同比下跌4.64%，其余均为增长，中银增长最高为6.68%。建行广东分行一员工家属赵毅本周一告诉本台，今年建行员工薪酬再度下调近20%，
基本上都有减幅度，有下降20%啊。当然每个城市的降薪的比率不同， 我们身边在银行上班的都发牢骚，降薪了20%。现在都2024年了，数据没出来，而且就算他公布，他也不会真实的去反映。在银行分行前台，年收入没有办法达到30万吗？
对此，有网民在微博评论区留言：“银行员工人均年薪33万元，每一个人能拿到这么多吗？”有网民说：“算平均工资代表不了什么，我和马云的工资一平均，我也是富豪，我一年收入8万元，老板60万，一平均，我年薪也30万元。”资深财经人士蔡盛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平均数呢，还主要是有些高的收入阶层呢、啊，因为银行，尤其是些高管的收入啊，看得到的，除了这个几大国有银行之外的话，当然现在国有大的银行呢，高管限薪呢，现在呢已经实施了，但是呢，对一些商业银行啊，实际上呢，这个高管呢，还是能领个高的工资。”
根据银行年报数据。六大行员工人数最多的是农业银行，截至2023年末，农业银行员工人数为45.1万，工商银行员工人数达41.93万人，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分别为30.69万人和19.71万人，而交通银行人数最少，为9.43万人。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员工分别减少1255人和8335人。其他四家银行人数则出现上涨，尤其是建设银行，员工人数大涨24283人，六大行总人数超过1845000人。年报披露反向讨薪情况显示，六大行均在年报中提及，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制定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2023年，中国银行共针对2059人次执行追索扣回，金额合计2275万元。除了中国银行，还有招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等八家银行总计追索扣回绩效薪酬7555万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江西南昌航空大学近日耗资1.4亿元兴建外国留学生宿舍楼，引发中国学生的不满，他们批评校方大撒币，校方则下令禁止学生讨论此事，更关闭了学校的聊天软件。该校统战部回应本台查询时否认此举与统战留学生有关。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近日，南昌航空大学斥资1.4亿建设留学生宿舍项目，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强烈不满和抗议。学生上传图片显示，留学生宿舍为2人间，有书架、大床、办公台等一应俱全。而中国学生宿舍面积比留学生宿舍小，摆放着2张单人上下铺铁床，设施简单。山东网民陆女士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要求这个国民不准崇洋媚外，民族自豪感要强于一切。实际上，高校崇洋媚外特别突出。前一段时间，你看有一个小孩，就是因为家庭贫困，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孩，没有学上的。”
陆女士说，现在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那是因为国家把有限的资源花在留学生身上。她说，
你想想，有这一笔钱，你用在贫困学生上，培养自己的国民上面吗？贵州的一个学生，一个月好几千，甚至上万，你想想，还不在国内弄得吃喝嫖赌吗？在中国的孩子都一点点不公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本周一致电南昌航空大学统战部，询问校方斥资1.4亿元建留学生宿舍是否出于统战的需要。接听电话的一名官员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我还不了解。
给学生花1.4亿元建宿舍，是不是跟统战有关系？”“
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山东青岛大学校友约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各高校对外国留学生给予优厚的待遇具有统战意图，
各个大学设立这个留学生项目啊，这是统战意识吧，未来的文化输出、世界性的战略啊，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非洲的好多官二代，因为在中国留过学嘛，有些事情啊好办，所以留学生的待遇啊，高额补贴啊、奖学金啊等等等等。
约翰说，各高校的留学生项目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因为我有朋友也在大学里面任教，好多大学对于留学生板块都是有指标的，而且有任务的。哦，因为他拨款特别多，花费也特别多，非常容易滋生腐败。
学生们纷纷在校内贴吧和软件抗议吐槽。 批评校方此举十足是宁与友邦不赠家奴的观念。还有留言说，校方花巨资为留学生创造舒适的环境，是希望该校的排名得到提升。事发后，校方警告学生不准讨论此事，并关闭校内部分评论和聊天软件，还说学校今年要升格培养博士生，如果申请升博失败，会追缴扩大讨论各发帖人的责任。有家人在南昌航空大学就读的江西景德镇一教育工作者告诉本台，如今大部分高校将教育当作一项产业经营，
各种指标，我们有多少留学生啊，他可以花很多钱去买论文啊，就是发表啊，就留学生就过得跟天堂一样的。可能他你一个大学要更上一个规模，你要有几个博士的，要有多少老外国留学生，又老实话，这南昌航空大学很差的一个学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通过所谓走线偷渡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来大量增加。本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促请墨西哥政府调查有关八名中国民众意外死亡的事件。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墨西哥检方日前向路透社等多家媒体证实，八名中国公民的遗体日前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海滩上被发现。经初步调查，遇难者疑似上周五在前往美国的偷渡线路上遭遇船难，仅有一名男子生还。墨西哥检方表示，遇难者中有七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发生倾覆事故的船只由墨西哥人运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上述船只倾覆事件高度关注，他敦促墨方进一步核实遇难人员信息，为幸存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并加紧开展事件调查。通过走线入境美国的皮皮鲁告诉本台，此次船只倾覆并非走线路上发生的第一起伤亡事故。他说，走线本来就是一种冒险。在美国加州向走线客提供帮助的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介立健说，此次发生事故的水路并非走线入美的常规路线，与通过陆路北上相比，水路反而成本更高。
他们会躲避临近城市啊，一些区域啊，海上的这种安检巡查，他们会走一些浪比较大、海域比较宽的一些区域，会跨海而过。这个海上这么一种这个环境的话，确实这种凶险莫测。他走的话，他可以避免很多这种不利一些因素，比如说你陆地上可能会一些边检啊、盘查啊、驱逐啊、收取高昂的这种这个过路费啊，还有林间的这些什么抢劫团伙呀、送挂你的财物啊，路途上也是比较辛苦。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相关统计数据报道指，仅23年，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人数就超过了3.7万人，达到了21年的50倍。走线路上困难重重，为何仍阻挡不了中国人的步伐？介立健分析说，
最近疫情呢已经把很多人已经逼醒了，那么原来可能是岁月静好，最近疫情以后的话，这其实这个中国政府独裁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更多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底层嘛，就是对未来这种经济上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这种这个希望的，他们抱着就试一试能来美就来美的这么一个态势，很多都是为了一个经济的目的逃离到美国来。
此外，他还表示，加之走线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善，各种蛇头为了赚取中介费，对美国美好生活的大肆宣传，也吸引了大量中国人铤而走险。皮皮鲁用比喻来形容，即使路上危险重重，但中国走线客仍旧激增的原因。
大地震前，总有一些动物要逃跑，这个就是一个征兆。以前没有，为啥没有？因为以前还没有地震，现在快马上来地震了，只能这样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一批居住在美国南加州的中国艺人士3月30号中午在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杜比剧院外集会，举行纪念上海封城2周年的活动。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孙成的报道。
Defend freedom!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主办，参加活动的人们身穿黑色或白色上衣，戴上了口罩，也有人穿上防护服，打扮成了大白的模样。本次集会的主持人、中国民主党行动部成员李光芒在活动中发表演说，表示在中国当局推行新冠清零政策期间，
无论是红码、绿码、安全码，它都是一副副电子脚镣， 我们把我们的电子脚镣拿出来，我们今天要和中共决裂。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集会者们举起了写有管控、核酸采集、场所码、静默等字样的 A4 白纸，呼喊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终结中共等口号。人们还表演了街头行为艺术，展现了上海封城期间大白强制民众做核酸的情形。在人来人往的星光大道上，人们也展示了上海封城期间的照片，以及周围写有习登基、总加速师、倒车皇等字样的习近平画像。在2022年3月到6月期间，中国当局在上海推行了严酷的新冠清零封城政策，并引发了不少次生的人道主义灾难，使上海出现了有人饿死和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病死的情况。在发生于2022年11月的上海白纸运动示威中，曾有民众呼喊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本次活动的义工、中国民主党洛杉矶新媒体部部长王中伟表示，这次集会的参与者们与路人有不少互动。
很多的中国的游客呢，他们能看懂我们那些中文的标识，他们就会在旁边围观。那还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呢，我们也准备了50份的英文传单，到那里就现场都全部发完了。很多的外国朋友上来去围观，他甚至比中国的那些观众热情更高，然后会主动上来询问我们，你们在做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可以为支持这个活动做些什么。
王周伟说，他希望集会参与者们能尽可能的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这次活动的相关信息，也希望英语世界的人们在收到英文传单后能扩散关于这次活动的信息。来自湖北襄阳的吴晓聪参与了本次集会，并在集会中举起了写有核酸字样的 A4 白纸。他说，
以前别人跟我们说哦，共产党怎么怎么样，我们都不在乎，等到自己深刻自己体会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政权你对他没有信心，这个政权如果不结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这番话引发了集会者们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来自重庆的刘女士在集会中身着大白隔离服，用英文发表演说，介绍了上海封城的情况，表示集会者们的目的是向世界揭露真相，并说道
So now when everybody knows the truth, what exactly happened in Shanghai.
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上海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发生在上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佳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展开第二度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披露，马英九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马英九一号率领马英九基金会大九学堂20名青年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这是时隔一年马英九二度登陆。马英九在桃园机场说，
再一次的访问大陆，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也是友谊之旅。
马英九强调，
我已经卸任总统8年了，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累积善意。
台湾联合报报道，马英九一号下午抵达深圳，由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等人接机，晚上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独派团体台湾国次次被限制在机场外抗议，还戴着马英九和习近平的面具高喊着，
马英九不要做卖国贼。
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访问马英九，
上一次马英九去的时候，
陈俊涵说，这次马英九去，如果他有胆量，如果是老朋友，就要求习近平撤掉飞弹，要求习近平停止军演。机场旅客不愿具名的35岁青年说，马总统已经卸任，他要去哪里是他的自由。
马英九去过跟习近平见面，可以减缓战争吗？
啊，有限吧，对吧？现在战争搞不好
搞不好你今天采访完，搞不好明天战争也不一定啊。
退休人士胡女士赞成交流很好，
乐观其成，很好。
为什么呢？
好事嘛，总是要沟通。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吴思瑶嘲讽马英九选在4月1号暴露是愚人行程，绿委林怡景也质疑是愚人节最恶劣的过分玩笑。台湾的辅仁大学教授何思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两岸关系不好，特别在金门事件之后，最大症结点是民进党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讲上话。何思胜说，
赖政府要想办法要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呢，那还是要能够沟通。那所以我觉得两岸沟通、两岸对话不是坏事，那也不要把沟通跟对话就想当然的把它认为说，就是去接受魔头。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指出，马英九这一次赴广东、陕西和北京进行11天的交流，预计在广东停留3天，将参访中山大学瞻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参观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与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参观大疆、腾讯、比亚迪等公司和港珠澳大桥，4号上午率团参加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在陕西停留4天，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马原祠以及马原墓、寻根等，7号下午抵达北京，参访北京大学、八达岭长城、北京故宫、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路透社引述3名知情人士表示，喜马二会应该在8号举行，萧旭曾1号受访则未证实，只重申客随主便。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如果在人民大会的台湾厅，那恐怕这有被矮化的嫌疑，甚至是说这个不叫做跟习近平见面这个叫做听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星期一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和即将在5月20号宣誓就任台湾总统的赖清德。罗森伯格表示，美方欢迎赖清德有关对区域以及两岸维持现状的承诺。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1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的时候，邀请他参加520就职典礼。赖清德提到地缘政治变化的非常快，从选举到今天，两岸情势上也有几件事的发生，罗森伯格能够到台湾是非常好的事。罗森伯格强调，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和美国台湾的利益紧密相关，也是美台之间非常重要和共享的优先事项。近期台湾在两岸和区域内都有非常负责任而且务实的表现，乐见赖副总统承诺努力维持区域跟两岸的现状。稍早蔡英文总统1号上午会见罗森伯格时表示，
罗森伯格主席上任刚满一年，已经是第5次访问台湾，以实际的行动展现了深化台美关系的积极和热情。
蔡英文提到，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台美伙伴关系在美国跨党派的支持下历久弥新，持续壮大。在野的国民党及立法委员、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1号受访指出，无论是罗森伯格到台湾或是马英九到中国访问，他相信都不是为了升温，而是希望让美中台三方关系降温。台湾保持对美国华府和对北京畅通沟通交流非常重要，才能够避免误会和误判误解。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罗森伯格就任至今一年，造访台湾频率高，这是他职责所在，他会希望跟台湾各界全方面打交道，和马前总统访中未必相关。李大中说，
520新政府的一个衔接状况，我觉得美国也很希望能够理解台湾各界的看法，还有很重要的是赖的政策，还可能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资讯关于人事布局，我觉得这些都是罗森伯格职责所在，想要去第一时间或者进一步理解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像立法院还有主要的政党吧，我觉得他应该都会广泛接触，而且这还蛮符合他接任这么重要职务之后的一贯的做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描述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信彤拒绝按香港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而遭判刑坐牢的纪录片《信彤在狱中》周末在温哥华放映，全场爆满。放映会后举行的座谈分享会上，专家们赞扬邹信彤是充满正义和大爱的香港儿女，并呼吁各界持续关注在押的政治犯。以下是本台记者柳飞的报道。
影片一开始是邹幸彤在2021年9月8号当天的直播画面，他说警方正不断敲门，准备采取行动要逮捕他，但他说他不会交出支联会资料，不会因此退缩。邹幸彤的民运同道、律师以及亲密朋友都在电影中讲述他们认识的邹幸彤。在监狱中的邹幸彤争取每一次出庭的机会说出真相。前香港支联会常委麦海华说，
他作为大律师，他作为一个自己民运的参与，
身为大律师，身为一个民运参与者，邹幸彤在狱中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而是把握每一个机会为公益发声。
与邹幸彤认识相识十年的一名中国内地人权律师在影片中说，邹幸彤比很多香港人更早看到中国内地人民的基本人权自由被剥夺的困境。很多上一代的政治犯为了抗争失去生命或坐监牢，他们选择不认罪，以道德感召唤醒更多人。有香港年轻一代不理解邹幸彤或其他持续为六四发声的行动有什么意义。资深传媒人、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举了最近中国被关押的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四年多来终于等到丈夫在狱中获准发出的第一封家书。这种煎熬是多么可怕，这无关乎是哪个地区人民受苦的问题，而是攸关人类公理和正义。罗恩惠表示，
年轻一代很难想象内地的维权律师或者站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哪一辈经历过什么，他们承担什么。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理解，就说邹幸彤他心里面记挂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所以他不会说啊，大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也说，邹幸彤是充满大爱、正义和勇敢的香港儿女。
大家尽量如果有机会继续去播这套片，
大家尽量多宣传这个电影，让更多人知道邹幸彤的故事和他的想法，我想这就很有意义了。
香港23条立法生效后，被媒体和示威者称为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马俊文就被剥夺因行为良好或减刑的机会。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并说，不获减刑从今以后会成为一般做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维权网于3月31号发布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由死刑、正在核准、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及羁押未判等进行统计，共涉及汉、藏、维、哈萨克、回、蒙古、朝鲜、满等多族裔政治犯和良心犯共1716人。安徽阜阳麦仲归正教会牧师张森的妻子徐超3月29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上午张森牧师被国保约谈，之后警察用张牧师的电话给他打电话，通知说张森被传唤，但并没有告知传唤事由。据海外维权网30号的消息，下午徐超到派出所办案，警察口头告知对张森处以15天行政拘留，原因是3月24号张森牧师去拘留所接3月10号因聚餐而被拘留的弟兄姐妹时做了祷告，警察说祷告并没有报备徐超索要拘留通知书而被拒绝。曾遭判刑的709案人权律师周世峰的妻子张美英据报病危，然而因为周世峰坐牢等原因，导致张美英目前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维权网本周一披露，他们的友人就此发起募捐活动，不料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却迅速遭到封禁。据维权网发布的消息，张美英在95年因为脑梗塞致残，随后她便在周世峰位于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工作，医保账单也转入该事务所中。2015年709案发生，入监服刑的周世峰无法再给张美英继续交社保。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